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呢，就讲到明朝最重要的思想家王阳明，又叫王守仁。那么当时的学者都称他叫阳明先生，他是浙江余姚这个地方的人。他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在明世宗嘉靖七年过世。其实王阳明啊，他的出身是非常的好，因为他的家里都是达官显贵啊。那么最初的时候，他是以进士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来改隶于兵部。那在正德元年的时候，因为他忤逆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太监刘瑾，所以被贬官到贵州的龙场驿。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呢，他又回升到江西庐陵的知县，后来又迁到督察院的左监督御史，巡抚当时江西的南部还有丁漳这些地区。那么王阳明他曾经啊好几次主持清剿盗匪作乱，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违法活动，所以他是道德士工合一的一位学者。那么当时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呢，因为流民作乱，所以社会非常的动荡不安，所以他努力的去剿抚这个地区。那么他自己所谓的平乱的措施哈，一方面是办地方民众武装的一种名利啦，实行十家碑法，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维持。那么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守望相助啦，那或者是我们今天的邻里的保防制度啦哈，蛮接近的。另一方面呢，他又到处发布告谕，宣扬他的儒家哲学思想，所以他是想说从思想的启发来引导百姓。那么在明武宗正德十三年的时候，他又升到了督察院右副都御史。那么再接着他又平定了宁王陈豪的叛乱，被封了南京兵部尚书这么高的一个官，被封为新建伯。他的著作非常的多，那么其中很有名的像《传习录》，就是由他的弟子啊徐爱，帮他记录完成。像《传习录》啦，像《大学问》啦等等。不过王阳明的著作呢，后来被集结成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王文成功全书》。但是因为版本的不同哈，那么有的书商呢印出来的书名叫做《王阳明全集》，我想都是一样的哈。那么其中呢，《传习录》三卷呢，是最具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文献。我们要知道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后来可以查一下《明史》的第195卷，还有就是《明儒学案》的第10卷《姚江学案》，可能就能够对王阳明窥之一二了。那么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基本上他是承继的陆象山的心学这个系统而前进，然后他进一步的去发挥了陆象山所谓的宇宙便是无心，无心即是宇宙的这种思想。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是无所不该，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人的一种主观知觉的作用的结果，那么都是因着人的心所造就出来的。在王阳明看来，没有被心知觉到的东西它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在《答罗枕庵少宰书》他就说，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为之物，然后又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这句话是引自于《传习录》的下篇。王阳明完全认识了存在跟思维的关系，把历史上的思梦学派以来的这种唯心思想推到了一个最高的顶端。当然要联系这样的一个思想，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致良知学说。所以王阳明在《答故东桥书》里面就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所以他认为知善知恶就是良知，他认为良知是我们每个人具有的，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一种天赋本性。有些人良知不显露，那是因为被私欲所蒙蔽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去除掉人的私欲来恢复我们的本心，那就必须要自良知的功夫。自良知这个就是恢复良知的意思，去达到良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的意思。所以王阳明认为自治在于格物。那么这个格是什么意思呢？王阳明把这个格解释为正的意思，而这个物呢解释是人的一种意念。所以王阳明所谓的物哈，不是客观事物，而是指人的意念。所以他在《大学问》这么说：自治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所以格物就是格心、正心，也就是要去掉物欲的昏蔽。所以王阳明既然认为心自然会知，心人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要知啊，当然不必外心以求理。那么王阳明的心就是良知嘛，心就是天理啊，因此认识在王阳明看来不过是良知的一种自我认识而已。所以他才会说：若鄙人所谓自知格物者，自无心之良知于世事物物。无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自无心良知之天理于世事物物，则世事物皆得其理。自无心之良知者，自知也，世事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那么这段话我是引自于《答顾东桥书》里面。王阳明又说，良知或者是天理就是传统的一个道德准则，而所谓的私欲啊，就是人民对于物质的一种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所同具的，其目的不过是在于调和这个距离，以便于跟百姓去做个说明。那么从自良知的一个观点，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所以他反对朱熹所谓的外心以求理。王阳明认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无心，使圣门知行合一之教。那么可见知行合一的学说是建立在他的自良知之学的基础上面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知，是他认为人所生而具有的良知。虽然他也谈到学，但是王阳明所谓的学还是在学此心。那么他所谓的行是包含实践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传习录上，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就说嘛，就是称某人之孝，某人之悌，必是其人以成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之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行呢，它是包含与知相对立的一种实践的一个意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王阳明所谓的行，不是指实践，而是指自良知的功夫，所以它还是知。所以他说，凡为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了。所以辨即明矣，思即圣矣，问即神矣，学即能矣，又从而不习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为学问思辨之后而使错之于行也。那这段话也是引自于《答顾东桥书》。所以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就是行，所以在王阳明看来，知跟行都是在自良知，所以他才会说行知明觉经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就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经察，那就是明行，就是盲目的去行了。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就是一个妄想， 所以就说是一个学啊、就是一个形字。那么这个是他答有人问这一段话里面他所谈到的一些概念呢、啊。那么这里所谓的明确清查，或者是所谓的真确笃实，都是符合良知的意思。那么在符合良知条件之下，他就会认为知跟行是一样的，所以知就是行，行也就是知，那么基本上他就会有这样一个看法。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下面这一段话他自己讲一个所谓的知行合一的含义啊来看待。那么这是王文成公全书的第五卷文录里面，那么我所录的一段话，让我们从这段话来看的话，就可以找出他的一些缘由了哈。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熟悟是良知乎？但不能自知耳。意味意就是易经啦，说知至自知，知至者知也，自知者自知，此知行之所以为一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良知当中本来具备的要使它显露出来啊，要把它显露出来。人要知是无需外求的，只要求理于无心就能够行。所以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是知行合一，也就实现王阳明所谓的知行本体。那么如果他的知行有层次的差别的话，他就是有这一方面差别，事实上知行就是合一的。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术思想呢，是他的知良知学说的一个进一步的发挥。他所注重的是从自己心上的体认的一种自我认识的功夫，他并不重视我们现在所说的行或者是实践。他所说的行也是知良知的一种功夫了啊，基本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么在上两个讲次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说王阳明的思想在后来的弟子们去承继的时候啊，有他偏奇的部分，那就是王阳明在往征师田以前，那么他曾经集结他的门人弟子们跟他的好朋友，那么在天泉桥上啊饮宴，后来有所谓的天泉正道。那王阳明的四句教叫在四句教当中所谈到的，那么在他的弟子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的争议啦。所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啊，他们各有把握。所以钱旭山跟王龙溪争议不休，就进去房间里面在客厅就去请见王阳明。那王阳明到最后就讲了，讲的意思就是说王龙溪他所得到是为上根人立说，钱旭山所得到是为中根及其以下的人立说。那么这个立说的一个根据呢，就是智慧高的人可以比较像是王龙溪这个系统可以能够了悟的，而智慧比较一般的人可能就是要接受钱旭山这样的系统。所以他就说汝中须识得德宏之功夫，德宏须识得汝中之本体。那这个汝中就是王龙溪啦，德宏就是钱旭山嘛。那么可见王龙溪的思想是比较把握的是先天的正心之学，那是一个本体学，而钱旭山所把握的是后天的，那是一个诚意之学，那是一个功夫学。可是本体跟功夫是不能够分离的，王阳明是集本体集功夫，而王龙溪把握了本体，钱德宏把握了功夫，所以在王阳明看来啊，都各有所偏嘛。那我想这个各有所偏的一个理，其实就是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争议了，于是有了似无之学似有之学，他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点。而这样一个矛盾其实他的一个角度的看法不同，就似无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认为说无善恶心之体，心体是无善恶，所以意之物也都是无善恶嘛。而似有之学它是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有善恶，所以心意之物都有善恶嘛，所以它就变成似有之学。所以这里面的一个争议跟矛盾点呢、啊，我想最主要还是对王阳明思想本身的一个了解度，那他到底懂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再回溯一下来看的话，那我们晓得像王阳明去讲心即是理，去讲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目的就是在讲说心跟理是一嘛，良知就是心的本体嘛，所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良知就是天理啊。那么王阳明一方面以人之心体的良知作为一个无善恶之至善，而这个至善的体啊，是知善知恶，即为善去恶的。那么这在他的四序教中很明白的就是这么说的嘛。然而这个知善知恶跟好善恶恶的心是不应该相离的，所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嘛，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能时时的好是无念不善，能时时的恶是无念即恶嘛。那么可见心体的良知自然顺着好善而恶恶而凸显出它的一种主宰性，所以必然从事于一一为善去恶的这种行为，所以他才会说知是理的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是心。那么可见人的心体所在之理之灵来去说良知，同时也说天理之灵是能够是是非非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然后去讲心的主宰。那么其实这正是扣紧了我们人具有的天理之心来去说明主宰的意义。那么这个中心与理啊，这个中啊，这个当中的心啊跟理啊，必不可能去二分的。那么心之灵就是知，就是心为主宰，就是良知为主宰，并不是说别有一个新的良知来作为心的一个主宰。所以王阳明的这种良知是人之心体之理，其昭明灵觉是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又能够自作主宰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人心体的良知啊，能知能觉知善知恶是没有问题的，但人的良知知善知恶是否必然依着所知的内容去实践，那才是问题之所在，也就是我们讲的他的知行合一嘛。如果知行不一，只知道知善知恶而却不能够去达到为善去恶的话，那并不是真的知行合一了。所以王阳明的这种教化是人的，是笑我们人啊真的能够去体会所谓的良知之本然，然后他的知行之间的关系，就其理而言呢、啊、要时时合一，时时都要即知即行，知行是不分的。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他的致良知之教嘛。所以王阳明说，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恒照，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那么这里所谓体用就是合一的、啊、那体用合一自然也是知行合一嘛。所以知行能够合一的话，那么他的良知就能够跟这个事物接应而去做一个道德的建履啊。那这就是本体跟功夫的合一嘛。那么这也就是王阳明在知行合一的同时不要忘掉他的致良知之学的一个要义嘛。所以钱旭山跟王龙溪他去懂阳明四序教的时候啊，只是各执一篇，他并不能够懂到王阳明的那种集本体集功夫的合一的一门学问。所以我才会说王龙溪所得到事无是偏了一边了，而钱德洪所得到事有也是偏一边。其实有跟无在王阳明的思想之间呢是合而为一的，就如同本体集本体集功夫集资集行，那才是王阳明的真实本意啊。那王阳明因为他是学问事功道德合一的一个思想家，所以很自然的他的后来的继承的或者发扬思想的，他没有像王阳明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嘛。所以中国人的学问常常要从生命体验当中去获得，才会有一个高深的智慧。那王阳明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